我们继续学习《无量易经》，这是第四讲。上一讲我们学到功德品的第二不思议功德，现在继续往下学。为什么说读经要正确理解哈，就不能光凭字面上，你得上下文结合起来啊，就知道它这一句是指的关键的一句啊。而且佛说的也是非常真实的，非常准确的，因为你有时候一句就是全部，比如说实相无相，那是不是关键的一句啊？诸法性相空寂，那也是关键的一句，就是说有时候一句话一句经文它已经包含了全部的要义了。然后呢佛有时候就把这个要义这一句再展开的讲出啊，所谓福言，就是福就是开花，展开的讲是吧，有时候就浓缩的一个句子啊，或者一句重要的经文啊。所以这里头这个一转一记一句都是指的那核心要义啊。你要得到这部经，然后理解呢你其中的哪怕是一句或者是一个句子或者是一转哈，这个核心要义你理解了，你也相信真解真信，那你就能通达百千亿的这个法义了啊。还有一些就无量数劫，就无数无数劫来不能演说的这个法啊，你也能理解了啊。为什么？因为很多法呢就是它核心它最后指向的都是那个实相无相啊，都是由那无相的实相派生出来的啊，原生出来的。那而且这个实相无相就是很难言传嘛，所以叫做不能演说，不能演说，不无法受持，就是难以言传，只能意会的这种法义嘛，对吧？所以说你如果理解了这部经里头的核心的一句啊经文或者一个句子啊，那你就能够通达无量数劫来啊有些不可言传的那些法义啊。这说的都是非常真实的啊，毫无夸张之意，只是你要会理解核心要义的一句就顶百千万亿的意思，哎，就这意思哈。然后佛说，所以者何？以其是法义无量故。这个也是讲这个，也就是说最核心的一句经文呢，其实它的法义是无量的。比如说实相无相，那这句经文它的法义就是无量的啊。为什么呢？就它实相来说它是无相的。那无相是什么样的呢？你可以展开讲很多，比如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非真非假，无大无小，不动不摇，所有你都可以讲，对吧？就是一真法界的样子，性相空寂，所有的都是在这个实相无相这句里头。那实相无相可是它又能衍生出幻化出我们这个幻有三界的这个百千万亿的相，对吧？那这个百千万亿的相你也可以讲无数啊，你也可以里头再粗的再细的再怎么区分，怎么去归纳，怎么去阐述，怎么去研究其中的法义。所以呢你这个幻象这边你也可以敷衍出无量的法义来啊。所以佛说这个法义呢就好像从一个种子能生百千万啊，比如说一粒谷种吧，你种下去了，但是它可能几次收成，它可能生百千啊万来了。比如十年、二十年生百千万，不停的播种，不停的收成，从刚开始那一粒种子，它能生很多，对吧？然后百千万又再种下去，它又能生百千万，如是辗转就能到无量来了，到最后无量多，你都很难数得清了。这个经典呢也是这样子啊，就从一个法义当中能够生出百千亿来，百千亿呢，百千的意义呢，又能生出百千万亿的意义来啊，百千万的意义来，然后百千万又能生出无量无边的意义来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解读的那个意思啊。所以佛说，因为这个缘故啊，这部经名叫《无量易经》啊，这个经呢就有这个功德。就这个第二不思议功德哈，就是说由一句能通达，你从一句的法义，关键的法义 你如果真信真解了，你就能通达百千亿亿了。这就是这部经的第二个不可思议的功德。接下来经文，善男子，第三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有众生得闻世经，若一转，若一记，乃至一句，通达百千万亿亿矣。虽有烦恼，如无烦恼，出生入死，无不畏想。于诸众生生怜悯心，于一切法得永见想。如壮力士，能担能持诸有众者，是持经人亦复如是。能贺无上菩提众宝，担负众生出生死道，未能自度，已能度彼，犹如船师，身因重病，四体不愈，安置此岸，有好监牢船舟，常伴诸渡，彼者之具，给予而去，是持经者亦复如是。虽因五道诸有之身，百八重病长恒相缠，安置无名老死此岸，而有监牢，此大圣经无量易变，能度众生，能如说行者得度生死。善男子，是名是经第三功德不思议力。这第三个功德呢，就是佛说啊，就是说如果有众生啊能够听到这部经啊，或者从说会一转，或者是一个句子，或者是一句啊，一句要义啊，就能通达百千亿万亿的意思以后呢，虽有烦恼，就像没有烦恼一样了。也就是说，你烦恼还没断，但是你就好像没有烦恼一样了。出生入死呢，也不再有部位的，不再有惊怖和害怕畏惧的哈、啊。对于众生呢，能升起怜悯心啊。对一切法呢，能够有永见想，就好像一个壮士啊，能够持许多重担啊，持这部经的人也像刚才说的这样子，能够呢，合担呢无上菩提的重宝，能够担负众生呢出生死道啊。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为什么说虽有烦恼如无烦恼啊？就是说，你听到这部经的核心要义的，你理解了，你也通达了百千万亿亿了啊，等于说你了解了生命的实相了啊，同时也了解你眼前的这些万象，百千万亿的相也好，法也好，就是那个实相，就那个无相的实相所延伸出来，所幻化出来的，眼前的这一切呢，只是一个幻象，是假的，是空的啊！这种情况下呢，虽然你还在烦恼中，烦恼还没断，你还处在生死中，但是你理性上已经知道了生命的实相，宇宙的实相是什么了，所以呢，你就能够从理性上能够调节。假如你遇到大的烦恼，或者遇到大的痛苦，你就不会再执着较真了，你立刻就能调整，能告诉自己，这只是幻，是空，是假，是吧？你就能成为虽处烦恼，然后你很快就能摆脱它。众生也会升起怜悯心呢、啊，就对一切法呢都得永见想了，就好像一个大力士一样，能担各种重担了啊。为什么呢？他实际上讲的就是说，你真解了这个核心要义，又理解了这个核心要义能够延伸出来的百千万亿的法义以后呢，实际上你是已经是解悟了啊。解悟就是说你还没有证道，但是你已经知道宇宙生命的真相是什么了啊。你也知道要怎么行怎么修能够亲证那个实相，最后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了啊。但是你还没有亲证到，但你道理上已经完全通达了，完全明白了，完全融会贯通了啊！这个时候呢，你虽然还没亲证到，所以你的烦恼还没断 啊，你也是还没出生死，你还得在生死里轮回，但是你已经解悟了，也就是圣解行地了啊。这个时候啊，你就等于是自己还没渡，你就能渡人呢啊，就叫未能自渡，已能渡彼啊。为什么你还没有自渡，就说你还没有亲证到，但是你已经能够渡人了呢？哎，佛说啊，就打了一个比方，非常形象啊。他说，就像船师一样，就是划船载人的那个船师。这个船师呢，他自己得了重病，他四体不愈，就说他四肢啊就没法很自如的去活动哈，所以他没有办法亲自划船了。所以他就安坐在此岸啊，但是他有好的监牢的这个船啊、舟机啊，他就还继续办这个渡人的这个事儿。然后他就把这个船啊、桨啊给那个要渡的人啊，等于把工具给了这个要渡河的人，然后呢告诉这渡河的人呢怎么划桨、怎么过河，就过去了。所以呢，他就比喻说，你自己还没亲证道，但是你在道理上已经完全通达了以后，你就可以给人讲法啊，来度其他的众生了。你就可以把这个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叫做，虽然呢，这个持经的人虽然自己还没有亲证道，虽应五道诸有之身，就说他虽然还在五道里。六道把那个阿修罗归在天道里，他所以就叫五道哈。就是说虽然还在五道里，你还是五道里的那个色身，有五道的色身，百八重病也还经常缠绕。这个百八重病就指的百八烦恼啊，具体的有好多说法，就是算起来有百八十种烦恼啊，各种那都名相，我们不是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人的人生，在欲界是烦恼无量，那就对了哈。所以说这百八烦恼还经常在这缠绕他，但是他道理他懂了，道理完全明白了，所以呢，他安止这个无名老死的此岸，就是他安住在这个无名的老死的这边呢，但是他已经有监牢的这个大圣的这个无量义经的这个义理了啊，而且也会很懂得怎么解说啊，怎么讲法来度众生了。然后呢，让那个众生呢能够像他所说的那样去行去修，就能够度过生死长河了啊。也就是说，这部经你要真懂了以后呢，你是未能自度，已能度人了啊。这个也是非常真实的。那我们就是要弄清楚，就是说他这里讲的，就是说你要真解那个核心要义，同时还要通达百千万亿义啊，也就是既解了实相是什么样的，又解这个实相能够幻生出幻相的百千万种相和法来，你这个真通达了，你就可以做到未能自度，已能度彼，是吧？虽有烦恼，如无烦恼啊！这佛讲的非常的严谨，非常的真切哈。这是第三功德，不思议力。接下来，善男子，第四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有众生得闻世经，若一转，若一记，乃至一句，得永见想。虽未自度而能度他，与诸菩萨以为眷属。诸佛如来常向世人而演说法，世人闻已，悉能受持，随顺不逆，转复为人，随意广说。善男子，世人譬如国王夫人新生王子，若一日，若二日，若至七日，若一月，若二月，若至七月，若一岁，若二岁，若至七岁，虽父不能领理国事，以为臣民之所忠敬，诸大王子以为伴侣，王及夫人爱心偏重，常与共语，所以者何？以至小故。这段比较长，我们先讲解一下哈。佛就说这个第四个不可思议功德呢，就说 如果有众生啊听到这部经，然后如果一转一记乃至一句啊，能够理解啊，得勇见想，就是说他能够非常坚固的信解了啊，然后自己虽然还没亲证，但已经能够度人了啊，然后也跟诸菩萨作为经常以为眷属，就说实际上你就跟菩萨为伍了，就跟真菩萨为伍了，因为你已经解悟了哈。那诸佛如来也经常向这个人呢演说法义了哈。为什么呢？就是等于诸佛如来会经常会加持他，因为佛和各大菩萨都是无相的存在，他们都有大神力，他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些佛弟子们修到什么程度了啊，到什么阶位了，或者说正在学习佛法，或者是正在那个修行，那佛菩萨都知道会来加持的啊，所以叫做常向世人而演说法。而这个人呢，因为他从道理上了解了宇宙生命真相以后，他也自己会去不停的去读经啊，这也就是说或者说加持，或者他自己都有这个动力啊，去多读佛经，那也就是能够如来会经常向他，等于是佛来如来在演说法，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如来又会又给他讲新的法义哈，从不同角度继续这个解释演绎那个诸法哈。那这个人听了以后呢，都能够受持。啊，能随顺而不逆着来啊，不逆着来，就说很多人，我们也看到好多人号称佛弟子啊，但是呢，他呢，我执我慢非常重，他不能够放下这个我们被受局限的这个色身的那点思想，那点判断，那点那个脚慢啊，他老觉得。他能理解的才是对的，他看到的才是对的啊，他想到的就是对的，而不会想到说我们的色身是有很多局限的，很多东西我们看不到，我们也没有亲证到，那我们呢就要听佛的啊，听那个证悟的大八地以上大菩萨的，是吧？至少是亲证实相的菩萨。那按这部经讲是，等一下就会讲到，就是第七地菩萨，就说他们亲证的之相的人呢，他知道真相是什么样的。所以佛说，这里说的就是说，你听到经法，你要悉能受持，随顺不逆啊，强调了这个随顺不逆，否则就没办法了，因为你要是非要按你的有限的色身。你没证的那个色身的那个认识去说，哎，你那样思考就对的，你那样认识就对的啊，那就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办法讲理了，因为这东西你要说都证到的人，他都知道都实相是什么样的，但你一个没有证到的人，你非要在那坚持说你所想所思所感才是对的，那就真的也是没办法，所以佛强调说。要悉能受持，随顺不逆，就是这个道理哈。然后他说，既能受持，随顺不逆，以后还能够转复为人广说啊，就是还能够你他自己理解了，然后他又佛又经常跟他演绎身法，那从不同角度继续演绎这个法哈，讲解这个法啊，那他呢能够受持随顺以后还能够。转过来呢还能够替别人说，能够对为别人呢方便的那个解说啊，劝人那个学法啊。佛说呀，这样的人呢就好像国王和夫人啊，也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我们中国叫王后是吧，或者皇后啊，就说国王王后所新生的王子啊，那或者一天两天或者七天或者一个月两个月或七个月或者一岁就一岁两岁或者七岁，就说他还小还不能够管理国事，但是呢臣民已经很尊敬他了，已经很敬佩他了，敬爱他了，为什么？那是王子嘛，是吧？然后大王子呢，那些他的兄长们也跟他作为伴侣哈，那国王和王后呢就会偏爱这个小王子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小嘛，智小嘛，我们不是中国有句话叫做 祖父母是疼爱的长孙，那父母是疼爱那个小的幼子啊，就是祖父母他一般往往会疼爱那个最早生的长子长女哈、啊、长孙啊，但是呢作为父母来说一般都会偏爱那个小的啊，为什么呢？以智小故，就是幼稚那个智，以智小故啊。所以我就比喻说，哎，这个持经的人呢也是这样啊。所以接下来经文就是说，佛说所以者何？以智小故，善男子，是持经者亦复如是。诸佛国王是经夫人，和合共生是菩萨子。若是菩萨得闻是经，若一句，若一记，若一转，若二转，若十，若百，若千，若万，若亿万亿，若恒河沙无量无数转，虽复不能体真理极，虽复不能震动三千大千国土，雷震梵音转大法轮，以为一切四众八部之所宗养，诸大菩萨以为眷属，深入诸佛秘密之法，所可演说无为无失，常为诸佛之所护念慈爱偏覆，以心学故。善男子，是名是经，第四功德不思议力。啊，就是佛说，因为这个心学的菩萨，就是就好像小王子一样呢。这里这句诸佛国王是经夫人呢，这里可能有抄经的时候有错哈。他的意思是说，以那个刚才那个比喻来说，就国王夫人心生王子，以这个来比喻的话呢，诸佛呢就比喻国王，就以国王比喻诸佛，经呢比喻夫人，然后以菩萨来比喻那个和共生的那个幼子啊，所以叫做等于说诸佛就像那个国王一样，然后经呢就像那夫人，等于佛和经啊和共生呢，就是那个菩萨心学的菩萨啊，就像那个心学的幼就像国王的幼子一样，是心学菩萨。那这个菩萨呢，如果啊听到经一记一记，或者一转或者两转或多少转很多转，听了很多啊，即使听了很多，但他还不能够体真理极。体真就是正真，实证到那个真如了，那个本觉了啊。理极就是说他的理悟啊还不能够到达极致啊。虽然是这样的啊，还没有亲证，还没有理悟到极致啊。因为还没有亲证，你就还是有所欠缺，还不能到极致哈。解悟是基本的道理懂了，但是比起证悟来还差很多哈。所以呢叫做虽不能体真理极，也还不能够震动三千大千国土，不能够像雷震梵音那样转大法轮啊。但是即使这样，他已经为一切四众八部所宗养了啊，也就是四众和天龙八部都会很敬仰他哈、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解悟了啊，心学菩萨就像国王和王后的幼子一样，他已经解悟了，而且是走在这个菩萨道上了哈、啊。那四众和八部就还没有理悟嘛，还没有解悟，所以他们会敬仰这位等于已经入道的菩萨了哈、啊。然后这位菩萨呢，也会呢。跟各大菩萨，跟那些已经证悟的菩萨作为眷属哈，能够深入诸佛的秘密之法。这个秘密之法呀，就是所谓诸佛密意啊。这个，所以有的宗派不是号称密宗是吧？然后大家就觉得很神秘，以为是他们有一些秘密的法门啊，或者是咒啊，或者是技巧啊，当然，他们里头有怎么解释那个密意，他各个宗派有的解释不同，但是就佛经所说的密意来看啊，来解来说的话，这个秘密之法其实并不是那些形式也好，技巧也好，或者说具体的修行法门。这个诸佛秘密之法，或者说诸佛秘意， 讲的就是那个宇宙生命的实相。那个实相为什么叫密意呢？就是因为你很难用讲的讲清楚，你必须亲证到了，你就恍然大悟啊。亲证到以后，你要再传达给别人也很难，这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就所谓不可思议。所以为什么有一个公案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佛祖拈花啊，迦摄微笑，佛一拈花，迦摄在那微笑。他们两个之间就是都知道这个密意，就是什么意思呢？佛和迦摄啊，也就是迦摄就代表了所有证悟的菩萨哈，就说这些佛和证悟的菩萨都知道我们这个相是由那个真如本觉幻化来的，我们眼前这个相啊是个幻象，并不是真的，这个叫做密意啊。至于说那个真如是什么，确实很难说清楚，你必须亲证到你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只需知道本觉真如，或者中国古人叫做元神啊，这个东西呢才是真正的存在。那我们这些有相的这一切呢，都是一个幻化的啊。这部经关于眼前的假象，它的表述是虚妄横迹，颠倒乱想。每部经它讲的角度不同，有时候用的名相不同啊，然后有时候译者呢翻译的也用的词汇也不同，但是讲的都是同一个实相。像《大圣遍照光明藏无字法门经》讲的就是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啊，也讲三界所有悉如幻化。那600卷大般若经也都在讲如幻如化如影如想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影就是如投影或者倒影，如想就是如山谷里的回响回声，镜中像就是像镜子里的映像而已，不是真的。那水中月更好理解，就是天上的月亮在水里的倒影。千江有水千江月，但天上只有一轮月，对吧？所以这叫投影或者叫倒影啊。那我们眼前这个欣欣向荣活色生香的世界，原来它是如幻如化如影如想如镜中像水中月，而不是真实的，是个幻象。这个真相本身呢，实际上就属于密意秘密之法啊，因为很多人不能够理解这个，或者说也听不到这个。你包括很多学佛的人，佛弟子，很多人都没有法没听到这个真相。为什么？因为好多讲经弘法的善知识，他们好多都只讲世间法，是吧？或者顶多讲小乘法，什么缘起性空啊，什么这样的。但是就这个大圣的这个最彻底究竟的法义呢，好多人是或者没有听到，或者听到不解，或者那个排斥的啊。这个就是因为这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啊，所以听不到或者不解或者排斥也很正常啊。当然要说密意呢，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眼前是幻象，这个还比较容易表达容易传达。那最难的就是说那彼岸那个投影出我们幻化出我们眼前这个有相的这个世间的那个东西，那个真常本体是什么，那个呢就更密意了，就更难传达了，对吧？那个就是你只能说一个大概的，但你没有亲证到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全方位的感性的啊去认知它。你只能大概齐的知道说啊，知道它是如如不动的，是无大无小无内无外啊，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啊，是如虚空一样广大的。所以那个就是更难传递，所以那个更是密意啊，所以所谓秘密之法啊，就是这个啊。这个呢，其实六祖慧能哈，他就肯定是亲证到的。他有一个句子讲得非常好，就是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 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三句句子啊，这三句经文呢、啊、就是这个无量义的这个啊实相。因为你看自性是本自具足，这个自性呢就是那个佛性，就是那个如来藏，或者叫本觉，或者叫真如，或者叫元神啊，或者四十二章经叫灵觉啊，灵觉也好，叫真如也好，它是本自具足的啊。它为什么本自具足？就是说它不需要任何增和减，不需要生和灭，也没有什么垢和净，它永远是自在永在的。然后它也是本不动摇的，就是说无增无减，无生无灭，所以它没有动摇哈。然后呢，它又是能生万法的，能生万法就是说它能够幻化投影出来这个我们眼前这个众生的色身，以及色身所解读出来的活色生香的这个世界啊，这叫能生万法。而且这个本自具足里哈，这个里头就是关于我们生命的真相里，其实真的是很多秘义，一般人很难理解。这个本自具足，还包括其实我们色身，我们被幻化出来这个色身呢，表面上啊、一个女性或者一个男性，其实它是雌雄同体的，所以佛经里才有不少转女成男的记载，也就是在有相的这边是雌雄同体的，只是它更多的显现为哪个性别，但是在无相的彼岸，在真身那里是无所谓男女的，所以真身是无性别的。这些都是生命的奥秘，你必须修行到相当的深入，你才能发现或者理解这些奥秘。那如果你很浅，你还都没深入，经也读得少，然后实修实证也没跟上，那你就会觉得不能理解哈，或者觉得哎呀，是不是很夸张啊？是不是什么呢？实际上呢，你是真的是越深入，你是越知道，你会越对佛智五体投地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把这个诸佛秘密之法哈，所以大家也不要说对那个密意啊、密咒啊、密术啊，非常好像有非常那个神秘的感觉，觉得那个技巧是主要是指技巧，其实真的不是啊。真正的秘密就是生命的真相，那个色身很难理解的，你还没修正到一定程度，你很难理解的那个生命真相就是秘密啊。然后呢，佛说这样的菩萨呢，他能够深入诸佛秘密之法以后啊，他所演说就无为无失啊，因为他深入很深入了嘛，深入经藏，深入佛智了啊，他呢演说法义的时候就既没有违背佛智，也没有错失，没有过失哈，就好像六祖慧能都不识字呢，但是他亲证到实相以后，他所讲的都跟佛智是一致的啊。然后这里经文啊，佛说呢，这样的菩萨呢，常为诸佛之所护念慈爱偏覆，就说诸佛呢会护念这样的菩萨啊，就是什么样的菩萨，就刚才讲的解悟了啊，解悟了诸法实相，也通达了百千万亿法义了啊，但是呢还没亲证到，这样的话呢佛会特别的护念慈爱，会特别的偏覆他，就会那个经常加持他护持他啊，为什么呢？哎，以心学故，就说因为他是心学菩萨，就好像幼子特别需要扶持一样，你比如说你的孩子十几岁了，那你可能就比较放松，对吧？但是呢新生的婴儿啊，两三岁的或者牙牙学语的，你是不是必须特别的更多的关心他，护持他，教导他，是吧，让他健康成长。所以佛打这个比方，就说持守这部经，然后也能理解啊，也能够深入啊诸佛的密意啊，而且也还经常向人演说这部法啊，就说自己还没度但能度人，这样的菩萨呢，佛会特别的加持护念他啊，因为他是心学菩萨。 这就是这部经的第四功德不思议力啊，佛讲得非常清楚啊。接下来第五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灭度后，岂有受持读诵书写如是甚深无上大圣无量义经，世人虽复巨富烦恼，未能远离诸凡夫事，而能示现大菩提道，言于一日以为百劫，百劫亦能促为一日，令彼众生欢喜信服。善男子，是善男子善女人，譬如龙子始生七日，既能兴云亦能降雨。善男子，是名是经第五功德不思议力。这个第五个功德哈，就是说如果有人呢、啊、善男子善女人能够在佛在世或者是灭度以后啊，受持读诵书写这部经啊，这个人呢虽然呢他还具负烦恼，就说他还没有亲证实相，所以呢烦恼还没断啊，还被烦恼所捆缚捆绑啊，缚就捆绑，然后呢也还不能够远离诸凡夫事啊，凡夫就是五欲炽盛，然后认假作真啊，就说因为他还没亲证到，他道理上明白了，但是他因为没亲证到呢，他这个我执法执就没有自动那个脱落啊，所以他还会做一些凡夫做的事儿。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呢，只要持守这部经，真解真信这部经啊，他就还能够示现大菩提道啊，也就是我们前面佛讲的我们学习的这个意思，就是他知道真相是什么，然后知道幻象是什么，也知道要怎么样去学去修去行，就能够证到那个实相，能够成就菩提啊。所以呢叫做示现大菩提道，而言于一日以为百劫，百劫亦能促为一日。这句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字面上是说一日呢能够延长为百劫，一天哈、啊、能延长为百劫，那百劫它也能够缩小为一天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真解了这部经啊，他就知道没有真的生和灭，也没有真的时间和空间了，所以呢时空都不存在啊。那时间不存在，你当然呢你一天也可以说是百劫，百劫也可以说为一天，为什么？都是幻象，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啊。那这位持经人呢能够理解这个甚深法义以后，他就能够给众生讲这个道理，讲这个时间不存在，空间不存在，也生死也没有真的存在，色身也没有真的存在啊。所以这个一天呢也就是百劫，百劫也就是一天啊。所以呢这样呢让众生能够欢喜信受，能够被这个义理所降服啊，所调服啊。这样的人呢佛说啊，就好像龙子啊刚生七天啊还没长大，但是他已经能够兴云了啊，也能够降雨了啊，就是龙王的儿子能够兴云降雨啊。所以呢那意思就是说，你解了这部经呢，你还没实证道啊，等于你还没有成长为那个成年啊，但是呢你已经像龙子那样能够兴云降雨了，就能够给众生讲那个甚深的法义了，能够为众生啊示现大菩提道了啊。这也是讲这部经你要真解真信了，就有这个功德，叫做第五功德不思议力啊。接下来善男子，第六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灭度后，受持读诵是经典者，虽具烦恼而为众生说法，令得远离烦恼生死，断一切苦，众生闻已修行得法得果得道，与佛如来等无差别。譬如王子 虽复至小，若王巡游巡，即以疾病。韦氏王子领理国事。王子事时，依大王命，如法教令。群僚百官宣刘正化，国土人民各随其安，如大王志等无有异。持经善男子、善女人亦复如是。若佛在世，若灭度后，是善男子虽未得住，出不动地，依佛如是，用说教法而敷衍之，众生闻已，一心修行，断除烦恼，得法得果，乃至得道。善男子，是名是经第六功德不思议力。啊，这个第六个功德呢，就是说啊，善男子、善女人在佛在世的时候或者灭度以后啊，受持读诵这部经典，虽然呢还没断烦恼，但是能够为众生说法啊，能令众生呢远离生烦恼生死，能断一切苦啊。众生呢，听了以后啊，能够修行，而且能够得法、得果、得道啊。这样的人呢，就跟如来啊，跟佛和如来呢等无差别啊。那接下来佛就打个又打比方，就像王子啊，虽然小，就那小王子虽然还小，但是呢，如果这个王呢去巡游了，或者王病了，那就委托这个王子呢，管理国事。那王子呢，虽然还小，但是他就按照大王的命令啊，就如法的去管理啊，去教化众生啊，啊，那他的臣下的百官呢，也宣刘正化，也是很配合啊，很正确的在管理国事。那国土人民也都各随其安，这样的话呢，就跟大王在的时候，大王的治下，是没有差异的，因为呢，都还是按照大王的法令啊和条例啊和那个治国的精神在治国，哎，所以呢，佛就说持经的这个人呢，就像这样的，就说虽然还没入住这个初不动地。不动地就是菩萨的八地啊，八地菩萨很厉害了啊，已经修出一生身了，而且是色界、欲界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扰动他了啊，因为他已经修出无相的真身了啊。那就说这个善男子呢，虽然还没有入住这个第八地哈，但是呢，他用按照佛的这个法义呀，按佛的教法呀来。展开了去弘扬宣讲，然后呢众生听了以后啊，能够一心修行，也能断除烦恼，也能得法得果乃至得道啊。这个还是进一步在展开关于这部经的这个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力啊。也就是说就像那小王子一样，大王出游了，小王子虽然还小，但是他按照国王的治国的理念也好，法令也好等等，全盘的这个执行国王的这个法令和管理条例等等啊，也等于就是说持经的男子女人呢，虽然还没有住第八地啊，但是呢只要严格按照佛说的这部经的义理啊去敷衍弘扬，就能够让众生啊一心修行，断除烦恼啊，最后得法得果乃至得道啊。这是第六个不思议功德力啊。接下来善男子，第七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在世，若灭度后，得闻世经，欢喜信乐，生息有心，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如法修行，发菩提心，起诸善根，兴大悲意，欲度一切苦恼众生，虽未修行六波罗蜜，六波罗蜜自然在前，即于世身得无生忍，生死烦恼一时断坏，即生第七地，与大菩萨位 譬如见人，为王除怨，怨既灭矣，王大欢喜，赏赐半国之风，皆悉与之。持经男子女人亦复如是。于诸行人最为勇健，六度法宝不求自治，生死怨敌自然散坏，正无生忍。半佛国宝封赏安乐，善男子是名是经第七功德不思议力。第七个功德呢，就是在佛在的时候或者灭度以后啊，善男子善女人能听到这部经，然后欢喜信乐生息有心，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如法修行，发菩提心，起诸善根，兴大悲意，欲度一切苦恼众生。就这几条都很重要啊，不要落哪一个。就是我们修持这部经的时候就要对照这个，都有这样的状态的话，那你虽然还没修行六波罗蜜，六多波罗蜜自然在前，而且你能够于此身啊，于世身就等于你此生你能够证得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我们讲解过了哈，就不重复了。也就是说你按照你得闻这部经以后，按照刚才佛叙述的那些，如果你是这个状态的话，你就自然获得那六波罗蜜啊，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你此生啊，也就是寄身，也就是此生，对吧？就说你这辈子，你这个身，你这个色身呢，就能够证到无生法忍啊，这多好啊！证得无生法忍呢，你这生死烦恼就一下子就断坏了啊，就脱生死了，也断烦恼了，而且呢，寄生第七地啊，第七地就是远行地。这部经真的非常好啊，讲得非常清楚。之前呢我一直在疑惑一个事儿，就是说第六地不是现前地吗？现前地就等于就是说你亲证实相那个真如现前呢。那按这个呢说呢，应该是证入实相就是到第六地了。但是好多论啊，或者说有一些讲法哈，都说亲证实相的话是初地啊，所以就有点疑惑。因为现前地呢就是第六地了，现前地就是真如现前本觉现前啊，所以呢就不清楚，不知道是初地还是第六地证道的人。那你看这部经讲得非常清楚，证道的话即生第七地啊，与大菩萨位，就第七地就是大菩萨位了，就给予大菩萨位的意思啊，就说实际上就获得大菩萨位了。这个呢跟那个现前地的意思呢就对上了，因为你既然真如现前呢，第六地就是现前地，那既然都现前呢，为什么还是初地呢啊，以前就很迷惑哈，那现在就很清楚，佛讲的清清楚楚哈。这对我们大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哈，就是你看持守这部经啊，有刚才说的那些状态，然后呢六波罗蜜就自然现前，实际上也等于就是说你真解了这部经了，然后你又有确实升起这个欢喜信乐生大喜有心，然后能够如法去修行的话，你自然就，为什么叫自然现前六波罗蜜呢？就是说你自然就会很欢喜的，很有法喜的去行那六度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持守这部经，没有解这个深意的话，可能你那行六度就是那个好像有点勉强或者有点那个被动似的啊。但是你一旦持守这部经，真解了这个实相啊，真解了这个部经所传达出来的深的法意了以后啊，你那个六波罗蜜你就自动运行了，你不会说被动的啊，或者是不情愿的啊，或者说进进退退的啊，或者说有时候懈怠啊，不会了，你就会很欢喜的，很自然的去行六度了啊，所以这叫自然在前啊。而自然在前以后呢，你此生 啊，此生你这个色身就能够证得无生法忍，一证到呢，你的生死就脱了，你就离生死了，下辈子不用再入这个轮回了啊。然后你的烦恼就当时就断了啊，就是因为你证到实相的话，我执和法执都破了，这是真实不虚的。你证到实相以后，你想再想贪心，想再自私，想再那个，你都没这个能力了。为什么？他这个就是生命的真相，你只要实证到，它自然而然我执法执，就像那个桶，以前的木桶不是有外头，现在人可能很难理解了啊。以前我们插队的时候，那个桶啊，比如说你挑粪上山那个桶啊，它外木桶是一片一片的木桶，竖的一片一片的，然后箍起来，然后外头有这个竹条箍着那个桶的，上下两层箍着那个桶的。那有时候呢，那个竹条呢，时间长了朽坏了，它就散开了，就断了，对吧？断了以后呢，那桶就因为它是一片片的木头，竖的木头这样子箍起来的嘛，那箍条断坏了，那桶就散开了。所以呢，就你这个证到实相以后，你的我执法执啊，就像那个外头的箍条啊散开了一样了，你的我执法执就破了，它就不成形了，你就越来越无我无私无欲，不想在幻界里做任何这个幻界里的这个事情了。你唯一想做的就是那个修真啊，以及呢自觉觉他的事儿了。你不可能再去幻界里，你已经没这个能力了啊。所以说佛说的真的是句句是真，所以这里啊，就是佛说，哎，你这个生死烦恼一时断坏，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就是你就像那箍的箍条，箍了水桶的箍条断了，那这些全都散坏了，没有了，散开了啊，那你就生第七地了啊，因为你证到实相是第六地嘛，现前地嘛，证到实相是第六地，现前地，现前地接下来就是进入第七地了，就要进入远行地啊。这个远行地啊，我也仔细研究过远行地哈。远行地就是说证到实相以后哈，他不是我执法执都破了吗？那他能做什么？他在幻界里的一切事他都没兴趣的，做不了了啊，没有任何能力和动力去做幻界的事。那他唯一能做就是修真，以及呢去把真相告诉众生啊，就是所谓的自觉觉他，那他就是会在这个自觉觉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快，这叫远行地啊。远行地在修到那个圆满了，哎，就进入第八地不动地了。第八地最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第八地呢，就是能够，你要真进入第八地了，你就能出一生身了。你就能脱离这个躯壳了，这个有相的这个色身的捆绑啊，对你的束缚啊，你就挣脱开了，你的灵体就出去了啊，也就是那个一生身就出去了啊。这个时候呢，你的能力当然大大加强了，因为你在八地之前，你虽然证到实相了，可是你还是色身的能力啊，你只是智慧啊获得根本智了。但是你的色身的能力还是大受局限，你所能看到能听到能那个的还是啊，比没证到的人呢是敏锐一些而已，但是你还是被色身给箍住了，你很多东西你看不见，你听不到，你那个感觉不到。但是如果你进入第八地，你修出那个一生身呢，那个灵体能够摆脱你的色身的羁绊，能够出去了啊，能够在外面无障碍的那个遨游的话，你说你所知道的事情，你所获得的信息，你所能听到能看到能感觉到能想到的，是不是大大的远远的超过你这个在色身里的时候啊？所以呢第八地是非常那个重要的一环啊，嗯，所以这个是题外话了啊，我们就说第七地的时候就顺便说开了，这样子呢就给大家一个比较有明确的，就是说 这个修行啊，并不是有的人所理解那虚无缥缈的啊，不是那个光照照玄意，解解深意就行呢，不是的，他必须实证道，而且实证道以后，他色身是有一系列变化的啊。它会有很多变化啊，气脉全通了，然后你的那个在幻界的那个谋幻的能力就没有了，就消失了，然后你也当然你烦恼也消失了啊，你的那个私欲也消失了，那你会获得别的东西，你也会去做别的东西，它有一系列的要不为什么我经常说佛真是句句是真理，而且绝对是大智慧、圆满智、一切智、一切种智的。你就是到八地，你修出灵体了，那你能有出一生身呢？你照佛还差得远呢。要不佛说上面有一段经文说，唯有诸佛与佛乃能究了，就是这样。你到法云地的实地的，你还是距佛还差得很远呢。所以说成佛它是要经三大阿僧祇劫的啊，是需要确实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可是呢同时它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光说的啊，它是需要实证，然后确实会出现一系列非常实在的变化的啊，所以我们大家要有信心啊。然后接下来佛又打比方啊，说这个就好像那个见人，见人就是勇见的人，勇敢的人啊，勇敢健壮的人呢，为王除怨。那怨呢，怨家被灭了以后啊，王就非常高兴啊，大欢喜，就赏赐半国之封给他，就是把他一半国家的这个土地啊就封赏给他了。这当然是打的比方呢啊，不是说你替佛去除灭了怨家，你是替你自己除灭怨家的。佛都没有别的那个愿望了，唯一的愿望就是度众生，把众生从幻象里祭拔出来嘛。所以他看见你，哎，你证到实相了，那证到实相就意味着你断烦恼劫了，然后脱生死海了。那佛当然就替你高兴啊，不是为他自己高兴，佛没有无私无欲，就替你高兴，哎，看到你能够超出幻象了，很高兴。所以呢，你自动就获得那些能力。那佛就打比方说啊，就好像你替王除怨，王高兴了，你就获得半国封赏了，哎，这就是比方哈。所以呢，佛说这样的人呢，持这部经，然后按经修行的人呢，是最为勇健的啊，最为勇敢健壮的。然后六度的法宝呢，就不求自制的，就没求他自动就有这个六波罗蜜现前了哈，你就自动能够修行那个六波罗蜜了，然后生死怨敌也都散坏了，然后证了无生人以后呢，就等于好像获半个佛国的封赏了。其实这个封赏是什么呢？就是安乐啊，就是没有烦恼了，没有私心了，没有阻碍了啊，就是在于这个幻界的这种名利的阻碍和束缚了啊，他色身的阻碍还有，但是他没有对幻界的这个一般大家都在谋利啊、求名啊、要权啊、要色啊等等这些他都没有了。这个没有本身就是一个封赏。为什么？你心呢住在那个实相里，你安然不动了，你就获得大安隐、大快乐了，这就是封赏。啊，这叫半佛国宝封赏安乐啊，非常真实的，哈哈，大家加油啊！这叫做第七功德不思议力。这部经我们读后都会很受鼓舞。第一，他明确讲了正道无生法忍，真如现前就进入第七地，同时也明确说，好好修持这部经，世身。能证无生法忍，这个第六地的现前地证无生法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这个证无生忍以后，那就是第八地也是一个坎，也是一个大环重要的环节啊。这两个坎很重要，反正佛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佛是不妄语者啊，你只要好好持守这部经，如法修行，你就能够证无生法忍啊。就是证入实相，这是第七功德不思议力。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先学习到这里吧。 下讲再见。